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1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有两位709维权律师获得了释放，但是仍然有许多维权人士和律师深陷狱中。中共一波波收紧言论，打压意见人士，是确保了政权安全，还是凸显执政的不自信？即将到来的中共19大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棋局？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中国民主运动领袖魏京生先生来与您交流对话。另外，在今晚节目中，我们还要看看中国为何要制定国歌法。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发给亲友和联邦调查局员工的一封声明信中说，他不打算在川普总统解除他的职务或者被解职的方式等问题上纠结。科米在信中写道，我始终认为一位总统可以以任何理由，甚至根本不需要理由，解除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科米还补充说，他会非常怀念联邦调查局的任务和使命。此前，美国总统川普为他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动机辩护，川普说他办事不力，就这么简单。早些时候，川普发推文宣称科米已经让每一位在华盛顿的人，不分共和党和民主党，失去了信心。美国副总统彭斯也为川普的决定辩护，称川普将科米撤职是在正确的时刻做了正确的决定。批评这项决定的人则认为，决定让人质疑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事件，以及川普竞选团队人员和俄罗斯的利益可能有的纠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先后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总统川普举行会晤，叙利亚问题是这一次会谈议程的重点。此外，双方还讨论了世界其他一些热点问题。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报道。
在与前国务卿基辛格一同接受媒体拍照时，川普总统热情地评价了与拉夫罗夫的会面。
我与拉夫罗夫进行了非常好的会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
在解雇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天之后，川普表示美俄展开对话为解决叙利亚冲突的进程创造了希望。联邦调查局正在就莫斯科与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进行调查。
我认为我们会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非常好。我认为目前发生的事情确实很积极，我们将阻止在叙利亚发生的杀戮和死亡。
川普未就此次会谈透露更多细节，不过拉夫罗夫此后对双方的会谈给出了令人抱有希望的评价。
在有关设立冲突降级区的构想已经被提出的情况下，我们对叙利亚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有助于妥善处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问题。
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川普总统在会见中强调了俄罗斯需要在解决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问题上做更多。俄罗斯问题专家斯蒂文·皮弗认为，双方对会谈展现出的积极语调无法掩饰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处于艰难境地的情况。
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显示出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白宫说，川普总统要求拉夫罗夫控制住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还要约束伊朗以及伊朗的代理人。我猜测俄罗斯并不想这么做，因此虽然双方似乎渴望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但目前似乎仍然有一些非常大的障碍阻碍两国关系发展，其中包括乌克兰局势。
在新闻发布会上，拉夫罗夫对于有关俄罗斯干涉去年美国大选的说法嗤之以鼻，称这些报道中的虚假信息令美国人民蒙羞。
我认为一些政客正在破坏美国的政治制度，试图装作美国受到了外部势力的操控。
在周三早些时候与蒂勒森国务卿会面时，拉夫罗夫装作没有听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雇的消息。
他被解雇了？你在开玩笑吧？
美国之音海因莱因，美国白宫报道。
韩国青瓦台在星期四表示，总统文在寅计划派遣代表团到北京讨论朝鲜核武问题以及中国对正在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的担忧。 文在寅在宣誓就职取代了被罢免的朴槿惠后的第二天，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了电话。文在寅的发言人表示，韩中两国领导人就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目标达成了一致。他也理解中国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担忧。萨德的第一部分在本月初已经可以运行，预计呢，整个系统将会在年底前建好。中国将萨德视为区域性威胁以及不稳定的因素，并且以限制旅游和进口报复韩国。文在寅在星期三的就职典礼上表示，他准备主导一次重大的国际外交努力，找到和平解决紧张局势的方式。而在朝核问题上，他的立场与美国总统川普相左，川普希望用进一步的隔离和制裁来给平壤增加压力。俄罗斯解除了对中国功能丰富的手机应用软件微信的封锁。俄罗斯卫星通信社在星期四说，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网站发布消息说，已经将中国的微信从被禁网站名单中删除。俄罗斯在上个星期宣布封杀微信，官方的解释说，这是由于微信没有提供在俄罗斯注册信息传播企业的联系数据。俄罗斯此前也曾经以同样的理由限制过黑莓、联我、Line 等在俄罗斯境内的使用。有评论认为，微信被封杀是俄罗斯意在加强控制外国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也有观察人士说，封杀微信是希望逼迫北京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来做出更多的让步。一艘叙利亚的海岸警卫队船只星期三在与一艘德国救援船只险些致命相撞之后，在海上救起了350多名偷渡客，没有伤亡情况的报道。所有偷渡者都在沿海城市塞普拉泰的外海获救，并且平安回到迪利波里。利比亚海军一名发言人说，这些偷渡客挤在一条木船上，当海岸警卫队船只靠近时，另外一艘来自德国救援组织海洋观察的船只危险的靠近，差点冲撞上利比亚船只。目前还不清楚利比亚政府是否将对海洋观察组织来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这个周末，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将要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日本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将会出席，而且可能会携带首相安倍晋三给习近平的亲笔信。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自民党干事长来出席一带一路的峰会，这具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日本政府方面到底想要向中国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啊，是的，玉文，中国一带一路论坛向日本的金铠相相视更红和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发出了邀请函。到目前为止，二阶俊博已经明确表示出席论坛，不过有报道说金铠相相视可能缺席这次论坛。二阶俊博在中国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在他出任自民党干事长时就被视为这是为缓解与中国的关系的一个人事安排。不久前，二阶俊博针对将出席一带一路论坛表示，日本愿意尽全力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他还透露说，日本有可能加入亚投行。我们知道，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一直保持着慎重的立场，而这次二阶俊博的发言被视为日本有可能改变了立场。那么另有媒体报道说，二阶俊博在访问中国之际将要带去安倍首相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笔信。日本希望通过二阶的访华来为安倍首相正式访问中国探路，另外还有可能与中国商讨日本加入亚投行的问题。针对这次二阶访问中国出席一带一路论坛的问题，今天星期四由中日两国学者以及经济界人士组成的日中关系研讨会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他们提出希望借二阶访问中国之际来为全面改善日中两国的政治氛围， 为此还提出了加强两国的经济合作，防止在历史问题以及领土问题上的政治化等十项内容的十大建议。玉文，
是小玉。除了日中关系之外，我们看到日韩关系在今天也有一些新的进展。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在星期四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谈了什么问题呢？
是的，这是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时间公布的消息。消息说，今天下午，星期四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韩国新总统文在寅举行了大约30分钟左右的电话会谈。两位首脑商谈了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日韩关系等问题。另有日本媒体披露说，两位首脑在30分钟的会谈上谈到了敏感的历史问题。安倍首相提出，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日韩共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应该有责任的加以履行。不过文在寅则表示，韩国国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慎重的意见，为此今后两国需要拿出智慧来解决这一问题。文在寅在当选韩国总统的消息传出之后，日本媒体传出了一片担忧的呼声。文在寅作为反日立场鲜明的政治家当选韩国总统，日本方面担心今后日韩关系乃至由日美韩构筑的应对朝鲜半岛局势的体制将受到挑战。不过文在寅当选总统之后，立即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又与安倍首相举行了电话会谈。为此也有人认为，今后文在寅有可能实施一条平衡外交。另外还有分析认为，文在寅目前最大的课题是稳固他的政权，马上还没有精力来应在对日外交以及朝鲜半岛问题上。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继续我们再来看到，最近中国全国人大在网站上发布了有意制定国歌法的计划。这部立法呢，将让不当演唱演奏国歌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裁。有关国歌法的法案将会在今年六月份提交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中国为何要为国歌立法呢？我们下面要通过连线请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来为您分析。赵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啊，虽然没有一个专门的国歌法，但是对国歌的演奏、播放还有使用，其实已经有不少的相关法规和文件了。为什么人大还要郑重其事的要出台这样一部国歌法呢？
因为在各种场合还是见到许多人，就是对这个在那个国歌，在不适合国歌演奏的场合，这个地方在用这个国歌，或者是改变国歌。在香港呢，更是出现了有一些反对派的人士，有一些这个在一些体育赛事中间，有一些反建制的人呢，在这个对那个国歌。做一些动作啊，吹嘘啊，这个叫英语里面叫 boo 啦，就是这个辱骂吧，做出不就是不尊重的这个动作，所以可能跟这个内地跟香港两方面所看到的情况，来需要就是就有一些这个官员觉得需要也立一个法。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有国徽法、国旗法都已经这个根据这个。基本法的有关条例呢，已经在这个香港也已经实施了，所以我们估计呢，这个国歌法将与那个国旗国徽有关相关的法律一样，在香港，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对，
是。那么赵教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它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互联网上，很多的民众也很关注这个国旗法。那么，比如说，未来是不是说在什么场合不允许你唱国歌，也不允许你唱跑调，甚至有人说也不能把国歌来作为电话铃声，这都很有可能会被追究违法责任。那您认为，一旦这个国歌法要通过实施的话，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影响呢？
这些担心是有道理的，就是这个当然具体他怎么个做法，我们要看到那个法律出来了之后，怎么弄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要达到他原来预想的，就是人人要尊敬他，单靠一个法律恐怕是有困难的，因为这个现在那个国歌不受这个不太受尊敬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有两方，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实际上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的这个事务的这个参与还是受到制度的限制啊，他如果说是没有参与，那么就感觉中间他不拥有这个国家这种心态。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有一个大家很少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歌的内容其实是这个和其他国家的这个国歌是非常不一样的，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时代的色彩。你看第一句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每个人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这实际上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受了那个影响之后所形成的当时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嘛，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是在抗战胜利之前的这个情绪之下所制造出来这么一个歌词，而且呢沿用到现在，基本上当时曾经文革前后曾经考虑过修改，结果也是废除了，修改不成功。那么但是呢，今天在显然今天这个时代，国家并不的存在当年抗日战争早期甚至抗日战争之前所受到的那种家，就是说整个国家要被分裂，被就民族要灭亡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那么这个歌词与这个时代环境这个不相匹配，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也与现在的国歌就受到的尊敬，就是说与大家很多人的这个期望有距离，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好的，
所以我觉得呢，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不能简单的要用立法的办法来叫大家来尊敬他。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赵新树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看来除了国歌要小心唱，上大学也得小心学。中国的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最近在安徽高校调研时强调了，要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又红又专是中共在文革期间学生教育的一个主旋律，在改革开放30年后，中共为何再次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邀请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慕容先生您好。
你好。
同样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作为中国教育的最高官员，陈宝生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接班人这样的一个论调呢？
听到这个话以后，第一感觉的想笑。在中文互联网上，接班人这个梗已经被玩坏了。大家都会发表这样的段子，就说哎呀，这个有个人给我吹牛，说他是集家产的继承人。哦，我自己暗暗的叹了口气，我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或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事我告诉过别人嘛。然后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所谓接班人怎么这样的，这个巨大的谎言。欺骗年轻人呢，将来可以接班，其实是接班的最后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像平民家的孩子呢永远不可能接班。其次呢，像又红又专这样词呢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那么就显示的是中共呢就是重新要控制人们思想和生活的这样一种一种努力。在这种时候呢，这个所谓红是什么意思呢？就一颗红心向党的意思。你要又红又专有个英文词汇翻译，你看那个英文词呢，这个红指的就是对共产党的忠诚。但是在这种时候呢，就是你知道这个词呢，每当强调这个词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一个东西要来，一个特别恶心的东西，就所谓的肉麻大合唱可能又要来了。因为这里的红呢是指这个，你比如说对共产党忠诚，专呢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但是一个人呢在专是可以测量的，红你怎么测量？你怎么确定他有多少多么忠诚？
是。
那么最终呢，所以大家就比着竞相比红，怎么比呢？大家就开始歌颂。仅仅歌颂共产党这个党是不行的。还要歌颂党魁本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在几乎所有的集权国家，对于这个对最大独裁者的那种歌颂呢是没有止境的。最后一定会跨到肉麻的这个程度。
是。 慕容先生，
那个文革中对毛泽东的这种，
对，我想打断您一下，在这里我也想请教您，曾经您在一篇文章里面写到，在中国每一种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来服务，政治需要什么样的历史，那么学者就会创造什么样的历史。那么现在又配合了中国教育部部长所说的要培养又红又专的这种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您对于未来中国高校的教育体系还有它的影响有多少担忧呢？
这个当然是巨大的担忧了。就是当我们又在强调政治素质过硬的时候，这就不是教育了，这就彻底的是就是党化的洗脑，就是要把人教导成的只会懦弱的顺从而没有独立意识，不会独立思考的像些羔羊一样的产品。这个每当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就是每当提到政治素质过硬，或者每当提到这个忠诚这种概念的时候，都意味着灾难的降临。但是你知道，我在想，在这样的时代呢，重提这样的词儿，其实对共产党来讲也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危险。但可能他们自己也需要评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会成功吗？这个会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
嗯哼。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当你的教育，因为现在毕竟是每个人呢都能接触到互联网，都能接触到社交媒体，大家呢可以沟通了，这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文革时代了。在这种意义上，你重建集权，你试图再把每个人呢从把政府呢把它管束到思想这个层面，这个有可能实现吗？这会不会激起人民的反弹，然后从而导致更大的这个事情出现呢？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可能的。
好的，
当然了，我觉得共产党不会测量这个东西，也不会评估这个东西。他们现在的这个统治方式呢，其实也跟毛泽东时代一样，上面有人说了一句话，然后下边人就加入这个大合唱。那个又红又专是习近平近年提出来的，习近平在访问我的学校，我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想出来的。然后陈宝生就跟上，那么这个。一个已经死了三十几年的一个词汇呢，就重新在中国的媒体上，就是堂而皇之的出现了，这个是可笑的事情。这个陈宝生个人思想嘛，这个绝对不是。
好的，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稍后回来，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我们要从维权律师获释到中国高层权斗，来看看中共十九大的可能布局，也欢迎您加入与魏京生先生的现场交流。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高层换届的十九大将在今年的下半年召开。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事件吸引人们的目光，也引发了各界对中共内部情势的议论。就在这个星期，被关押了近两年的两位709维权律师获得了释放。不过我们看到两位律师瘦弱的身形与憔悴的白发，可以说为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做了见证。中共一波波的收紧言论，打压意见人士，是确保了政权安全，还是凸显执政的不自信？与此同时，郭文贵不断爆料，而江泽民消息漫天飞，这是否又印证了中共内部的激烈争斗？从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到中共高层的权斗，十九大的棋局该如何走下去？这对中国民主运动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与您分享他的看法。欢迎您，魏先生。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魏先生，首先我们就先来关注这个星期呢，很多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人士都在谈论的，就是李和平律师还有谢阳律师获得了释放，当然并没有完全得到自由，他们仍然受到当局严密的监控。先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二位维权律师的获释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现象吧，就是说中共在内忧外患这个形势下，他不得不向社会做一些让步，这是一个积极的表现。但是呢，就像你们这个问题里问的是，他们完全没有自信，这是一个完全不自信的表现。就是说把人放了，然后还把人扣着软禁起来，不让人家和外界接触，这是完全非常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我们看到中国另外一位维权律师高志胜律师，他至今仍然是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的监控。那么他在听到了李和平律师获释以后，他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叫709永不结束。那或许我们可以来看看，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高志胜律师在这一篇所谓709永不结束的文章里面，他是怎么样的来评论。他说，和平先生是709精神和深远价值的脸谱，历史将会记下对反人类罪犯们罪恶的追惩，灭了灵性的罪犯们的罪恶尚在肆虐中，709永不结束，709是一个开始。我就想请教魏金生先生，其实也有很多人提到这个当局为何在两年之后释放这些维权律师，也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压力，但最大的可能原因是因为十九大即将的召开。您认为这当中的这个关联性有多大？中国当局是不是有意在现在立刻要把709案收尾了呢？
你看这几年以来的习近平执政的趋势啊，就是对这个异议人士的打压越来越严重，对言论的管制越来越紧。以前不属于异议人士范围的，你像一些媒体啊，说话稍微就是他们觉得过分了一点，那也被整肃了，就是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那么在这个形势下，他为什么现在做这个让步呢？大家怀疑的是对的，就是他要开十九大了，他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怕到十九大上万一这个时候再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对不对？影响他们的战略部署，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做一些小的让步，一点点往后退一点，还是十九大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一次709案呢，实际上两年多来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家属，包括很多人权团体在积极的奔走，特别是709案的家属们，很多人对这些家属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刮目相看，甚至觉得这几位非常勇敢的妻子或许将来会成为中国一场公民运动的一个表率或典范。您的看法，您对于这次709案在这两年多中这些709家属他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勇敢，真是一代比一代强啊。你从70年代以来，70年代末以来， 这个家属们有些不敢说话，确实不敢说话。当局说你要说话，我在里头收拾你们家里人，对不对？那大家没办法。但是呢，到了90年代，其实就有很多家属已经站出来了，很强的那个呼吁，包括照顾他们的家里人，包括到监狱里去，弄得警察有时候都头疼。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些家属呢，拿起法律的武器，公开的和共产党对着干，为自己的亲人呼吁，这又是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说明人们对共产党的面貌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
嗯哼。过去几年我们知道魏金生先生，我们经常邀请您到时事大家谈来，那么几乎每一年都会向您请教您对中国人权、对政治局势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我还记得2015年您在我们节目上，当时呢709案刚刚爆发，您特别说这个2015年可以说是从1989年以来这个中国人权状况最恶劣的一年。
对，
现在2年过去了，
比那时候还糟糕了。
比那时候还糟，您评价一下，您谈一谈。
实际上，那个2015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很糟糕了，因为2015年的时候有很多方面呢，甚至不如文革时候。文革的时候，至少你贴个大字报，不会当时把你抓了。然后，如果要对付你的话，总得有点理由吧。但是2015年的时候已经很糟糕，你看这抓捕这律师一上哇抓一大批，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你们给坏人辩护就不行，这个已经是很糟糕。这最近2年呢，比那时候还要糟糕了。你就像人虽然放出来，大家都注意到，然后变得很苍老，而在里头受到酷刑，而且还强迫他们说没有受到酷刑。
嗯，
这个我想真的是比这个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还要不如了。非常糟糕。就酷刑这一点来说，过去相当长的时候啊，至少警察是不直接插手酷刑的。文革的时候打人说话都是一些造反派啊、红卫兵什么打人，警察一般他们还是有法律管着的。就是我蹲监狱那时候啊，基本上也是这样，除了个别的案例，有的警察发了疯了什么的，把人给弄死了什么的，这有这种情况。但是整体来说，警察是不敢随便对犯人施以酷刑，尤其不敢对政治犯。最近发展的对政治犯施以酷刑已经成了常规了。那么这个状况真的已经退回了文革，甚至文革比文革还不如了。
我们看到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女士今天甚至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透露说，李和平律师在狱中的时候被强迫喂药，那么这个药吃了以后让他全身肌肉酸痛，甚至眼睛都看不见，而其他同囚室的囚犯没有人吃这样的药，只有给他一个人吃。所以现在可以感觉到在监狱当中的这些黑幕是不是也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对，就像刚才讲的是，以前警察是不插手干这些事儿，因为有法律管着，人家吃这碗饭没有必要嘛，对不对？万一你将来出来找后账的话，他犯法了他要负责的。但是现在我看他们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都不在乎了。
嗯，
甚至你看那个前段时间有个打死一个人嘛，上面要处罚，就是那个雷洋案打死了以后，上面要处罚这个警察的时候，居然有好几千警察去静坐示威。这个哇，这现在警察已经发展的比这个当权者还要暴虐了。我想这个形势发展下去，中国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了，已经没办法持续下去了。
是，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难道习近平作为中国领导人，他难道视而不见或者无所了解？但是也有人提出，与过去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在内，很多人其实是打左灯向右转，可是注意到习近平好像是打左灯而且向左转，越来越左越来越左，包括在人权在言论自由方面是越来越左了。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观察？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人觉得跟习近平年轻时候受的教育有关，就是有一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有些受迫害的人受迫害到严重了以后，他反倒把这个迫害他的人，他很崇拜这些人，完全接受这些人的一套东西。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他小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对不对？文革的时候受了，他们家也受了很多迫害，文革以前就开始了。那么是不是他脑子里现在你看他不断的蹦出来这种很过时 没有人再相信的东西他弄出来，最近刚才听着讲又什么又红又砖的出来，我真的觉得很，哎呀，很可怕的，这个人脑子怎么长的，这个人脑子，因为经过那个时代的99%的人，不管你是红卫兵造反派也好，你是干部子弟高干子弟，家里挨过整没挨过整的，其实对共产党这一套都已经看透了，包括很多的老干部他们也觉得现在共产党搞这套跟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民主自由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习近平居然脑子里还有这一套东西，我觉得真是很奇怪，但是可能也是形势所迫，他可能需要拉拢一些你比如说那个左派啊，党内的一些这个保守势力啊，他可能需要拉拢这些人，所以他扮演成这么一个角色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那当然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也让很多人在怀疑说，您刚也提到在这个共产党内部可能也有很多人并不赞同或者质疑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这个中共内部权斗还有内斗的这样的一个传闻不断的在传出，我们看到了从郭文贵的不断爆料，那么另外呢还有江泽民最近不断这个又传出身体健康良好，一会儿又传出他病逝病危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不断的在流传，您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个事件或者这一连串的发展，他是不是在为十九大的这个权力布局在做一个暗示或一个信号，或者他有其他的目的吗？
大家都在下手，不是一方面下手。
嗯，
你习近平有你习近平的十九大安排，但我们别人也有自己的安排，我们不能天天听着你的，尤其你以借着反腐来清党的话，谁知道哪天清到我们头上了，只要不是跟人家，不是你的派系，不是你的浙江系，不是你的福建系，那我们可能都会被清洗。所以说现在党内的反抗呢也是一波高过一波，除了社会上老百姓的反抗以外，党内的反抗已经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最近把江泽民抬出来的话就这个意思。其实江泽民你看人家已经退了那么多年了，早就没有什么江派不江派了，除了法轮功还揪着江泽民不放以外，这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在党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了。但是当双方有的时候斗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棋子放到哪一方可能就会起一定的作用了，就起决定性，就所谓四两拨千斤那种作用。那么现在有人把江泽民抬出来，是不是有这种意图呢？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意图，包括其他很多事情，包括最近郭文贵先生爆料以后接出来很多内斗，过去是盖子捂着，也不是说没有，也斗，但是郭文贵这么一接呢，好像把它公开化了，这个臭味一下散出来了，那么就会，我觉得下边会变得越来越热闹。
嗯哼，那如果既然锅盖已经掀开来了，那么大家现在就在想，它这个散出来的这个臭味也好，或者它的影响也好，当然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所有的爆料还有所有的消息都是在剑指十九大。您觉得这可能对十九大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习近平面临的在十九大当中，他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我想郭文贵先生呢，从一开始他可能是真的是为他自己的，就是他那三个目标。这个也很合常理嘛，那当然他得为他自己，他老婆孩子扣在那儿呢，家里父母啊兄弟都扣在那儿呢。但是呢他这么一爆料，他又是一个过去在北京混了很多年，圈内混了很多年，知道的东西非常多，他这么一跳出来的话，肯定会有人会利用他给他供料啊等等，包括让他闭嘴啊等等，各种手段都会用出来，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由于它的存在，那么中共的这个内斗就斗到外边来了，会变得越来，而且那里边也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现象呢，说明在十九大以前呢，你想压制舆论，就是把情况完全掌控，任何一派现在好像都没有能力了。
嗯哼，
不是说你谁有能力说一句话，你大家闭嘴，好像做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么十九大是个什么前途呢？我倒希望他们党内斗得越来越激烈，再好不过。你一个党斗来斗去，实在不行，你分成两个党，那民主制度慢慢就这么建立了嘛，对不对？
嗯哼，有不同的声音。
其实美国的民主也就是从一个党后来分成两个党，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不奇怪，不一定非得我们海外的党外的异议人士，党内的分裂出来也很好，然后我们可以加入进去，最后形成民主政治。 我倒是希望这十九大如果能成为一个分裂的大会，那是再好不过。对中国来说，和平演变就算有机会了。
好，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谈到了最近的一连串事件，从维权律师获得了释放，到中共党内的这种高层内斗的传闻不断传出，这是否预示着十九大的棋局该怎么样走下去？刚刚魏金生先生已经大致的分享了他的一些看法，我们也想听听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或者要向魏金生先生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利用我们的观众热线电话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来在聊天室里留下您的建议和留言。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首先啊，我想说这个维权律师的事啊，在一个国家不犯法，在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就犯法。在美国，颠覆国家政权是不犯法的。民主共和两党那就是大象和毛驴玩跷跷板的游戏，你颠覆谁，把谁抬上去，把谁扶上去，那有什么意义呢？这种颠覆国家政权没有什么危害嘛。在中国没有了政府是绝对不行的，是吧？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有一个坏政府总比没有政府要强，没有政府呢就绝对会天下大乱，造成严重的人权后果，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人权问题。这是我对维权律师的看法，他们并不是在维护人权，而是在行颠覆国家政权之实。至于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否要分裂成几个党，我并不赞成这个政党政治。那辛亥之乱，乱就乱在搞什么政党了，共这党这党治了，一党制的国家治理很好的例子，这比比皆是嘛。日本难道不长期以来都是自民党吗？印度不也是国大党一党吗？是吧？为什么非要让共产党去分裂搞它叫有民主呢？时间关系不说。
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想魏金生先生或许可以做一番答复。他还特别提到，有一个坏政府比没有政府要强。您说说您的看法。
这个逻辑不太能够说得通。你不能说你们家来了一个贼，总比没有贼强。这个政府就是一个坏政府，坏政府就相当于你们家里来了贼，他在欺负老百姓，对不对？自古就有这种说法。那么所以这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再要说民国时期混乱的话，你不能怪民主，那不是民主引起来的，那是军阀混战引起来的。然后你说就是一党的话，其实国民党之所以当年没有搞好，也是因为他搞一党政治，跟从苏联学来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看历史呢，要看得清楚一点，才能把道理也搞清楚，尤其不能把逻辑搞错了。你不能说家里来个贼总比没有贼好，这个说法说不通的。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想就是这个咱们这个像海外的这些维权人士啊，就是像什么郭文贵啊，还有什么前段时间跑到那个台湾的，又给遣送回来的，我发现这些怎么老是这些维权人士都是一些犯罪分子。这你说郭文贵他不是强奸他的下属啊，这怎么回事？我想问一下。
OK， 谢谢您。
一些犯罪分子去维权啊。
好，谢谢您，河南的李先生，我们稍后会请魏金生先生一并来做一番他的回应。不过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上海唐先生您在线上吗？好，上海唐先生，我们现在听不到您的声音，欢迎您再继续拨打电话进来。我想我们就刚刚河南李先生的这个他的问题，确实很多人也提到这个中国政府实际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很多的这种维权或者是意见人士，他们所背负的一些罪名有的时候未必就是事实。
对啊，是李先生说的这个，这他有个根本的毛病就在这儿。有中共的媒体说这个人犯罪了，但是按中国的法律，未经法院审理判决的话，你怎么能说他就是犯罪了呢？对不对？你比如郭文贵也好，你可以列举他无数的罪名，但这些罪名是真的还是假的，总要经过法院的仔细的审理，当然而且还要是公正的审理。 你才能确定啊。你要是说报纸《人民日报》讲了这个人是个坏蛋，这个人是犯罪分子，他就一定是犯罪分子。那国家主席刘少奇不也不是《人民日报》说的，叛徒、内奸、公贼吗？也是犯罪分子啊。那你怎么，你可以相信吗？实际上经验告诉我们，这不可以相信。所以那个文革结束以后，为什么要提出法治非常重要？未经审判的，你不能说人家就是犯罪分子。另外，即使是犯罪分子，他也有他说话的权利，他也可以发表他的意见，为什么不可以呢？即使犯罪分子，他的人权也应该受到保障。他犯了罪，不等于说他的人权就不应该受到保障了。这种观念是太过时了，太落后的观念。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您好，请说。
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内蒙古的巴特尔先生，您好。
是巴特尔先生，请您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巴特尔先生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或许巴特尔先生稍后可以再把电话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向魏金生先生提出他们的问题与看法。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是来自一位署名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曾经高调的批评以唱红打黑为基调的重庆模式，可是我们看到中共十八大以后，当局的许多做法跟之前重庆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走所谓的矛盾并重的路线。他想请教您的是，在民众维权意识越来越高涨的今天，当局这种以红色价值观来凝聚人心的做法，是否可以有效地弥合社会的矛盾呢？那么如果可以，这是否说明中国社会依然是受到所谓明君梦、青天梦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这个明君梦、青天梦呢，在民间呢确实有一定影响，因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嘛，戏曲啊，一千多年来的戏曲都在那儿不断的释放这种信息，很多人相信这个。但是呢，我觉得最近这个习近平向左转，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现实。因为习近平现在的这些很多做法，他和王岐山的一些做法呢，不但在老百姓里得不到支持，得不到很强的支持，在党内也遭到很强的反对。那么他们想站住脚呢，总要聚拢一些民心，包括老百姓的民心，包括官僚体系内的民心。我想他最近的向左转呢，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就是需要拉拢一些人，特别是现在在社会上很火的这个所谓的毛左，大家都批评他们叫毛左，当然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派，对不对？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呢，确实这些这个怀念过去的那个平等的那个这样的想法的人啊非常多，怀念毛泽东时代那种平等，公平，他们认为是公平，而且大家可以有言论自由，至少他们这么认为。那么这些人在社会上还相当多，我想这是一种反弹，就是现在搞着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呢，老百姓既没有拿到足够的工资，没有拿到足够的收入，然后又丢掉了各种福利，很多老百姓确实没办法过下去。特别是你家里要有个病人，有个要上大学的孩子，甚至老人死了要埋葬，这对家庭的负担都是太重太重了。所以这些人呢，怀念那个有福利的那个时代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毛那个就是这个习近平他现在开始慢慢表现出向左转呢，未必是真的向左转，他主要还是想拉拢这些老百姓的支持，来支撑他这个现在摇摇欲坠的地位。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其实在今天在这个可以说中国的反腐道路上还有一条新的这个消息，就是中国的这个前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的受贿案今天在中国河北地方法院公开审理了。那么王保安当庭认罪，受贿了1.5亿元人民币。那么直到前几天我们也讨论过了，就是中国的保险监管委员会主席向俊波也被免职接受了调查。很多人认为在金融体系里面反腐却越反越腐，那么腐败最严重的居然都是这些金融业界的这些大佬们，所以让民众非常的担忧，而且也觉得这个金融反腐的这个黑幕啊，可以让大家很担心对国际、对民生、对整个国家来讲，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我觉得对他们现在这个腐败的方式有进步，八九十年代呢是侵吞国有资产，然后暴富， 那个暴富跟现在的暴富比，那小巫见大巫。现在是在金融上，在这个股市啊，什么那个债市啊，这些金融产品中，那真是一夜暴富，那就不得了了。你像一个小小的安邦，几年十几年之内，现在变成万亿企业，这不可想象的。所以这里边的腐败呢是必然的。为什么是必然的？你这个政权它根本的就是中共这个一党专政，就是它没有制约。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制约，没有人能看着它。你说你是保监会，你是证监会，你监视这个保险，监视这个证券市场，谁监视你啊？对不对？没人能监视你，那他不卖白不卖啊，对不对？这些人呢都很聪明的，都不是傻瓜。悄悄的转个圈啊，弄个什么，
那对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老百姓就是不断被他们剥削吧，这是一种全新的剥削方式，通过这个金融产品不断的剥削老百姓，最后造成问题呢还得国家来救市。国家救市，好多老百姓啊，那是国家掏钱，国家掏的是你们兜里的钱，国家哪来的钱啊？国家钱就是老百姓的钱，他增发货币，最后你们手里的货币贬值，你说他花的谁的钱呢？所以说他们这种腐败呢，就是等于是更用更快的速度，干净利落，快刀斩乱麻来剥削老百姓。而且关键问题就是还是这个体制，他没有制约，没有人看着他们，那当然他会腐败。你现在要整他抓起来，下一个可能还是这样。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下一位呢，就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是湖北的张先生。
哦，湖北张先生，很抱歉，请说。
我觉得那刚才那位先生讲得很不错，我们国家这种腐败啊，越反到深处啊，就是那个腐败就越严重越多。因为在习近平时代的话，他那套人呐、就是包括那个60、70的，都是江泽民时代那个人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他们已经都完全都污染了，都已经腐败了。所以说，包括现在80的，都是江泽民时代成长起来，那些都是不可用的，都是已经被腐化堕落掉了。所以说，我们国家要想那个，必须要改革，必须从自己自身的体制改革，用法律去监控高层，监控那个官员。
好的。
那个最有效而且最合理的方法，谢谢。
好，谢谢您，山东王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权力还是不够啊，因为现在是常委制啊，他敌的人也只有一票，很多人他还是管不了啊。包括这个周小川吧，他这个的传闻被这个中纪委调查以后，他现在就搞什么去杠杆，然后一个月中国股市跌掉50000亿啊，很多股现在80%的股票就跌破股灾的最低点了。所以说还是要在19大废除这个滋生腐败的常委制，选举习近平为党主席，才能真正的把反腐事业推进到底吧。
好，谢谢您唐先生。好，那么我就想请教魏金生先生您的看法，还有很多人都在想知道19大到底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不是会废除常委制，是不是这个王岐山的去与留，还有王岐山与习近平的这个分与合，这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您觉得这一次这个今年秋天的19大，我们应该看看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想一方面有人想废除常委制，那谁都觉得我一个人掌权，我不用跟别人商量，再方便不过了。我会很爽，对不对？就是犯错误也犯得爽。可是问题大家不一定同意，你毕竟党内还有一定的小范围的民主制，你不是你一个人能说了算。你想把这个常委制废除了，大家不一定同意，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刚才可能把山东王先生给漏了。
山东王先生
啊，直接跳到上海唐先生。
抱歉。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山东王先生，
哎，你好，
哎，您好，请说。
哎，是，我想说的是啊，现在这个中国的不管是异人士也好，还是所谓的维权人士也好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上的一种进步，它与那个朝鲜以前的那个脱离者，我觉得性质也都是一样的，它体现了我们一些人民啊，他不再是那种愚昧还有盲目忠君的态度，他是有自己的思想。这样我相信呢，这样会对以后中国的民主化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我觉得那个反腐，刚才那个上一位先生所提到的这个，要废除常委制，我觉得我挺不认同这个的。毕竟现在再不民主，还是七个人的民主是吧？ 你要真废除了之后，那真的习近平就成皇帝了，是吧？那和以前古代还有什么区别呢？
嗯，好
的，我就说这些吧。
谢谢您，山东的王先生。那么我想魏金生先生，最后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争取来看看我们有几位观众朋友所提的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刘汉的网友，他想请教您，如果有志之士都外逃了，大陆人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法治和民主的斗争？一个个有识之士都被逼出去了，难道要在外面组织一个民主军吗？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您，如果是您在2013年成为中国国家主席而不是习近平的话，您要如何在中国执政？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执政理念？您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领导人来带领中国？
这个假设太这个有点疯狂了，但是咱们也可以回答这问题。首先我回答一下刚才那个山东王先生说的一个很有道理，就是说你废除了常委制，情况会变得更好吗？共产党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制约，它有常委制，至少还有小小的制约，在他们利益共同的前提下，至少还是七个人，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你要变成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更糟糕，完全没有制约，情况只能变得更糟糕。对，如果就像刚才这位朋友的疯狂的假设啊，我要去执政的话，那么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促使人民代表大会，就是选举制度啊，能变得公平和公正，由人民自己选出自己的代表，可以有不同的政党来参与政治，有执政的，还有在台下看着他们的。关键是反对党是非常重要，建立反对党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你哪怕不要民主制度，你要有制约的话，你总得有一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才能把你看起来。如果大家都是一伙儿，都是一个官场，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彼此，那还哪有监督啊？你建立再多的机构也监督不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教训就是说，你光建立机构不行，关键人家得学人家西方人，这个民主制有反对党，那就把你看住了。
是，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在海外从事中国民主运动，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一些挫折和挑战。那么当然这个也有外界也有一些质疑，我就想请教魏金生先生，或许利用我们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也跟我们谈一谈，作为一个在海外推动中国民主的可以说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很多人甚至西方媒体把你称为中国民主运动之父，您对于未来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它的前景与发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刚才那个朋友提到你们都跑到国外去了，那国内谁来干呢？我一点不担心国内有人干，因为什么？国内的朋友都在共产党的直接压迫之下，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干，就跟郭文贵似的，不得不反，想不反都不行，官逼民反。但是海外的民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时间确实到了。
没有，还没有，还可以，还有30秒时间。
海外面临最大问题就是很多朋友日子过得好了以后就会退出去了，所以能还在海外替中国老百姓说话的就是非常可贵的，哪怕你拿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些事儿，我觉得都是非常可贵的，大家国内的朋友应该大力支持他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金生先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带您关注韩国的亲华派候选人文在寅当选总统是否会扭转前任朴槿惠的亲美政策，那么对于解决朝核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朝鲜半岛的最新发展瞬息万变，平壤派出特使到挪威秘密会晤华盛顿前政府高级官员，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当选后立刻表态愿意赴平壤与金正恩会面，专家视点为您分析。中国时间5月12号星期五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